我是桂智，你现在收听的是法科电台。
所以至少说绿色盟那时候，不管是性别议题、环境议题，然后劳工议题，其实基本上这个名单，坦白讲是非常非常战力坚强的嘛。
对对对对对，对吧、啊？所以其实包含我们的谢英俊，他是帮比如说州族。就是盖了很多就是代表性的建筑、
okay, 原住民议题，
有到原住民议题，所以我觉得
像王宝轩土地议题嘛，
对，王宝轩、嗯、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像王宝轩还在时代力量嘛，这一次就这个名单很漂亮，甚至我觉得接下来蔡英文他在推动比如说年金改革，绿色盟算是一个世代的一个，
对，
也是我们世代的正义，也是我们的号召之一，对，然后包含年金改革，包含劳基法一例一休，对，然后包含同婚，对，我觉得绿色盟这次的参选应该都带给民进党很大的压力、嗯、对，然后包含
太进步了，
对对对，包含我们的区域立委下去选，其实一定扰乱了一下这个区域的布局嘛，民进党
逼着蔡英文出来表态支持婚姻平权，
不敢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一定有帮助他，
一定程度有影响力，
增加了他在党内的影响力，
也对，
嗯 ，OK，
对对对对对、嗯嗯，所以我们算是
就逼着民进党，逼着民进党，就逼着民进党也要更进步一点。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
哦、当时还有詹顺贵哦，
对啊，还有詹顺贵、啊，对，后来的环保署副署长，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组合真的很强，而且虽然我们最后只拿到2.5%，
嗯，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结果它带来的影响绝对不止2.5%，
嗯，
对对对，这也是我觉得绿党相较于可能其他政党它是曾经有做出成绩的，而且是从1996年就一直在推动那么进步的东西，
那时候绿色盟我投绿色盟，
我也投绿色盟、
嗯、谢谢、
欸、那时候绿色盟的造势大会我有去、
哦、真的你有去，
对，因为那时候
我也有
那时候我就是有帮王宝轩 跟李彦龙选举、
啊、
對，所以我那时候
当时王宝轩来的时候他们在录音之前也寒暄了很久、嗯、
对啊，因为宝轩就是我从台拳会时期就已经认识就帮忙了、嗯、对啊、嗯，哇，这真是回忆啊，
回忆，
对啊，
这是10年前8年前的事情了，
就当时的时代力量还没有那么的获得算是 NGO 的一致 的
认可，对
对对，但现在这些光环就在时代力量上、
嗯、对，
因为是有点吃味，
怎么说呢， 也能理解啦，其实包含，对，应该可以直接讲，就是像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树新、崔树新
啊，崔树新，
然后还有詹顺贵、嗯，其实这次都是表态支持时代力量。但是就我私下，
洪森汉都去民进党了、
啊。对，这、啊就是曾经的绿党党员洪森汉，现在是民进党的党团副召集人
。对，
对、啊，所以他很努力在民进党了。那我们也是就监督他，嗯、也乐观其成啦。因为确实像矿业法、我相信他出了非常多力气。
对 对，
因为矿业法最后的修正的版本是。嗯，基本上就是公民团体要的版本
，OK，
对，100%，所以我相信他一定出了很多力，
他应该是很努力的。你看他一直变胖就知道
了，对 对，
但他本来没那么胖吗？洪森汉本来没有这么胖，
我觉得他本来没那么胖
，OK， 因为他开始比较常出现在荧光幕上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圆滚滚的形象，
对
对对对，
可爱了可爱，
应该多少有胖一点啊，就
他心里很富足，
对，最穷的立委，对，然后只是也可以看出来，他确实为了他的不分区 的位置
也有一些努力，
也有一些妥协啦，
对、啊、对
有一些妥协啦，
对、啊、对、啊、
对，比如说劳工议题之类的投票，他其实是没有那么像绿党本来 的投票模式啦、嗯、但是他是不分区，所以、
就是、人在江湖不得不低
头，对对对 对，如果他就是没有这样的投票，他很可能就没有现在的地位，
对啊，
对，甚至会被冻结，
对，
对，像林淑芬曾经就被冻结过、
啊、但是林淑芬是因为他是分区立委，
对，他区立委，所以他敢这样做、
啊、但是洪森汉没办法，
对，洪森汉没办法
OK，
所以也能理解，对，
有时候这取舍就进步一点跟完全没有进步，
对对对对，
可能得这样想，
或者是说你在 A 议题你可以尽力进步，但 B 议题你可能就必须安静，
对，没错，
因为你不可能两，不可能什么议题都给你大声，坦白讲你什么东西啊，你柯建铭吗，
就跟尤美女就是在婚姻平权
嗯，
干了非常多事情，
对，那他就必须可能在其他的议题，好比说一例休砍7天假，他就必须要，
他也必须让步，
对、
啊、
对
对，不然你不可能什么都，对，我觉得政治就是这样，这有时候真的没办法，这真的没办法，
那就必须，所以政治他真的就需要很多人一起来完成，
对啊，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战场，
对，
就很多议题就可以一起前进，
对对
对
对
对，对啊，所以确实，我觉得绿党他就是一直在扮演着这个往前冲的角色，
对
对，就是让民进党或者是其他政党看我们冲到那么前面，所以
你
要跟上，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绿党的存在也是一直都很重要的，而且绿党的核心价值也 也让绿党可以有很多就是前卫的空间。嗯，对，就是因为其他比如说德国绿党从1982年就开始主张大麻合法化，然后到最近
德国
应该是4月1号，对，就是德国通过了大麻合法化。对，这那么多年的努力，那我们当然是因为德国绿党这样做嘛，那我们的主张其实绝对是相似的。
不过德国分别补充一下，因为德国开放不好像不代表大家可以去德国抽大麻。
哦，对对，
他
是
开
放
给德国人抽。
对对对，
哎，怎么这样子？
对啊，哎，
你可以去荷兰，
不平等哎。对对，补充一下，就大家不要兴致冲冲啊，泰国快没有了，以后去德国
还是德国？德国是完全只能给德国人，还是你的国家大麻若合法化，来德国也可以抽大麻？这个对等的，你知道？
问一下许宗立，他不是德国留学回来吗？
对，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德国抽大麻？当时不行
了，当时不行了
。
等下明天就上报纸，去司法院长抽大麻。
聊到德国绿党，顺便讲一下，我记得德国绿党的当时的召集人，他在谈论一个不知道什么议题的时候，他故意站在他家顶楼的三株大麻的前面在讲这个议题，对，他就是故意在冲撞，所以德国绿党是一直一直很前面的。
那其实很危险吧？如果
大
麻是危
险，不是他在顶楼很危险，
都很危险，都很危险啊！等一下，哎，很不容易耶。
对啊，对啊，就是
那你们绿党不是应该是很 peace 的吗？结果
哎，
做事超级不 peace 的、啊。
我们的核心价值之一叫非暴力。
对啊，
对，所以我们的状况比较是。我们就是公民不服从那一种的
哦、oh,
，OK， 对， okay, 就是我们不会去打砸抢，我们不会去破坏别人的私有财产
，OK，
对，或者是公有财产，我们尽量不破坏，
不走什么武装革命，
对对对，但是像占领立法院，或者是把自己绑在一棵树上，对，这种
是可以的，
对，是我们会做的行为。
哎，我岔开问一个问题，我很早就想问了，嗯，就那时候在2015年开始的时候有护树运动
哦，对对对，
游艺那时候在
对对对
小巨蛋那边
松烟护树，然后
大巨蛋那边对，
就是还我松烟森林，
对，然后大家上去护树就爬在树上，然后让这个政府不能就是砍它嘛，
对对对，
因为砍它人就掉下来这样子，嗯，所以他们在树上会超级久，
对，
我问一个问题，他们上厕所怎么办？
我其实没问过，
我真心好奇这个问题，
应该是就让他。哦，对，好像有包尿布，
应该是包尿布，
应该是包尿布。
我猜是这样子。
对 对,
對，但想大便怎么办？
就明白，没办法，
要忍住，
因为你不能下来。
对，你不能下来，對對對，因为像那时候潘汉江抱在树上，嗯，
对，
24小时还是什么的，
嗯，对，搞不好更久。
对啊，嗯、把自己绑在树上，所以我真心好奇，想尿尿怎么办？
嗯，
对了，像我现在就已经想尿尿了。对了，我
要去尿一下，
因为我可以忍。我就是有在想测自己可忍，我那时候还故意测试自己可忍多久。
哦，真的、哦？你想要，
你不要挑战
到这个
膀胱
现场。
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如果我是护树的人，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大学生，我就自己就是在。第一院念书的时候，我就故意有就是憋尿，像我可以憋多久这样子。我想，哇，看他想尿尿怎么办？我真心好奇这件事情。
嗯，
那反过来要问的事情是，对啊，因为像绿党虽然他是你们是用你们的这个全球绿人宪章里面有提到说非暴力，
对，
但是你们的主张是要比较激进一点的嘛，就是要 push 这个政府对于这些议题是往前进的。
嗯，
所以你们会提到大麻合法化、啊、跟代理孕母等等之类的，就是这些事情、嗯，或者是早期的同性婚姻等等之类，其实都是比较具有高度争议性的问题。
嗯，
在这过程当中，你觉得你们？绿党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去争取民众的认同，又或者是说这些事情，好比说同志婚姻下合法化，你觉得你们在过程当中贡献什么样的东西，要不要跟观众分享一下？
我先讲绿党曾经做了什么好了，给大家听听看。就是如果有些听众有听百灵果的话，就是贾培德仔，就是我们的三金司仪、嗯、他在去上百灵果那集其实有讲到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认为比较有在推动 LGBTQ权益的政党其实是国民党，对，不是民进党，对，
因为马英九的关系嘛。
对对对对，其实最主要的事件就是，
这是真的吗？可以是真
的，真
的可以这样说吗？
真的可以这么说，因为当时的，
因为这个会太颠覆大家
对
国民党的理解。
对,
對, 對, 對,
對。
因为大家对国民党 LGBTQ 议题现在就是嘎嘎嘎，那个
对
对，赖世宝不是在那个同婚法案要通过的时候还嘎嘎嘎嘎一大堆呢？
赖世宝低能儿。
好，最主要的象征性的事件就是在2003年的时候，台北市政府算是协办了第一届的同志游行。
对，那时候是马英九是市长。
对，马英九是市长，嗯、而且马英九就台北市政府不但赞助了经费，而且马英九还在这个游行的终点
有
致辞。
对对对，我
对
记得这件事情。对，
就是、
就马英九
支持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是值得敬佩的。
对，
可以这么说，
我这个完全同意。
对，然后所以
他现在去借习近平。
垃圾。
可是 LGBTQ 议题这件事情是可以给他一个加分的，
可以给他 credit。
对
对, 对，然后老一辈就是贾培德四十多岁的那样的 LGBTQ 族群大概都知道这样的事情。
对
对，但是如果你更深入一点研究，就会知道这一切的由来其实是可以回到2000年，当时的台北市民政局局长是台湾绿党的林正修
啊。
对，然后他当 民政局长没多久的时候，就编列了预算，就是算是协助举办了第一届的台北同万节，那个同是同志的同。
OK，
对。然后所以后来到2003年的同志大游行是同时是第四届的台北同万节的活动之一。
嗯，
对。所以林正修在他担任民政局局长的过程中，其实是大力推动这件事情的。所以我觉得台湾绿党在这个，你看2000年到2003年，他林正修努力之下，其实是做了不少让 LGBTQ 族群的这个议题主流化的事情。
他是民政局局长，他也是绿党的人，
他也是绿党。
OK，
对，
哦、oh, ，OK，
嗯，就是马英九当时算是想要争取更多认同吧，所以他当时就是把林正修拔擢成这个民政局局长，也把当时郑春琪。
哎，这人民火大联盟的，
对对 对, 对，
所以贾培德觉得国民党比较支持 LGBTQ 权益这件事情，
哦，我觉得也算正确， okay. 因为马英九他有一定的知识分子的高度了，
嗯，
对对对，然后再加上他算是拔擢了一些比较进步价值的子弟兵，
因为
也可以算子弟兵。
我觉得马英九那时候他想要证明他跟其他国民党人是不太一样的，
可以这么说，
所以我觉得他确实是。那我就从我讲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因为马英九想要装逼。对，那你坦白讲是这样子嘛？因为 我认为马英九真的想装逼，装逼不是件坏事，只是你的装逼装到你到时候是不是真的逼嘛？我觉得马英九不是真的逼，就他想装而已。但是
你觉得他没有真的相信这些东西吗？
我觉得他可能没有那么在乎，但是因为他想要做出一个不一样的高度，所以他装逼嘛。那只是说他装逼，
觉得他像喷香水一样，把这些东西喷在香水上面，让自己觉得香香的。
对啊啊！真正逼人是我，因为喷到最后，我真的很懂香水。我觉得蛮觉得停在那边，
我就从内心发自一
对，
从内心
是有意想不到的效
香。
对，只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他用林正修，
对，
用对人嘛，
对 对, 對, 對，
所以有一些好处。
嗯，
那只是好处对马英九来讲多重要？我认为可能他的想法是这件事情对我有好处的话就重要，
有加分就好。
那如果对我带来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他随时是可歌可泣的。我自己解读比较像是
这样，听起来像他后来当总统用赖幸元的感觉。
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有一点这种感觉嘛。
是是
对啊，
是入委会主要找赖幸元，
赖幸元是赖幸元台联哦。
对，
嗯，我的解读，所以后来马英九对于同性婚姻后来就比较没有讲话了。
对
对
对, 對, 對，
我就比较讲，因为像我就觉得苏贞昌让我就觉得他是真的逼。
嗯，
对，因为2010年
他真的有被召唤到，
对，他挺同嘛，对，2011年开始挺同，然后到甚至更早，
嗯，
然后那时候参加同性婚姻还被拒绝的游行，
嗯嗯，
到2019年，你看他那时候要三读前他发那篇文，
对，
哇，我看了热泪盈眶，我也真的有被感动到，
非常激进。
我觉得苏贞昌是真心有在推动这个东西，
有
推动这个东西。
但是我要讲，我觉得政治人物为了装逼去做一些事情，不是件坏事，
你觉得是好事？
就是他有时候就是试炼嘛。那如果这件事情就是顺水推舟，发现干我真的对我这政治人物带来一些就是选票上的利益，他愿意做下去，其实不是件坏事啊。
那如果发现对他选票有害，所以他就突然不做呢？
那就是我就觉得有点像是国
就有点像马英九。
马英九后来对啊，不然为什么后来他对同性婚姻他都没有发生了？
没错，
他台北市长的时候，那时候我小时候我记得，对啊，他有参与嘛。可是你看他当总统之后，他非常安静。
对。
对，跟他下面的人也有关系啊。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啊，然后刚补充一下，刚郑春琪是当那个劳动局长。
对
对对 对,
对，
所以他算是
用人上也算是大胆吧。
对、
啊、
对对 对,
对，
不过林正修再补充一点点好了，林正修在台湾绿党算是中华民国派、啊、对、嗯，所以他也不算是绿党那么主流的意识形态。
OK
对对对，
那现在干嘛？
能理解哦，我知道他有在主持客家节目。然后我想继续讲台湾绿党曾经做过的努力、嗯、然后接下来2010年直辖市市议员选举的时候，绿党就有男同志的代表王宗明，对，然后还有女同志的代表宋嘉伦，而且宋嘉伦还是这个 BDSM 的推广者，
嗯，
对对，就是简单说就是皮绳鱼虐这种，就是透过捆绑来达到性高潮等等的这个活动的、
okay. 这个事情有上政治议程吗？
因为没有当选，但是他用参选来当做一个社会运动、
okay.
来推广这件事情，来让这件事情算是
去污名化，
对，去污名化，然后更主流化一点、
okay.
然后媒体会报道，然后有就是政治人物对愿意提倡这样的事情。在后来像2014年就是太阳花的影响之后，像桃园中立的王浩宇，对 然后还有新竹的竹东五峰中江姐，他们当选了。我这边还是要给他们一些 credit， 就是他们曾经的贡献。对，像是王浩宇进入桃园市议会没多久，就成功推动了桃园市议会的这个议会的直播。影音直播，对，然后也让桃园市政府成功举办了这个同志的集体婚礼。像周江杰，他就成功的阻止了亚尼在新竹关西的这个开矿。对，
哦，
嗯，刚刚补充打岔一下，周江杰之前来过我们节目，但是是客语的那个系列的。
OK，、嗯、
对，所以我跟桂智都不在、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
我不会讲客语，
我不会讲客语，
而且那个系列是不是都用客语讲？
全部用客语，
所以大家会比较辛苦一点。
对，嗯，但周江杰客语真的超级强，
嗯，真的厉害。
对对，我跟他去扫结果，他对每个店家用客语对答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我也补充一下、哦。我的朋友在客语电台有节目、虽然会固定有一个十分钟的法律单元
真的、
可是我讲中文、
了解
我只会
绕赛
我只会台港号乃黑永归之历史其他就再也不会
尽力了
对 对有努力就好对啊然后他也有阻止就是因为当时的新竹县政府会在路边喷那个除草剂对但是有些比如说一些乡下横山乡等等然后他们有比如说濒临灭绝的这个硕德四次蛙还有萤火虫对不对那你喷这些除草剂就会让它灭亡嘛
OK
所以像我们的绿党周江杰这样的人物就会去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对然后而且他当时跟劳动党的高伟凯、对还有联手提出了这个新竹县第一个由县议员自己提出的法规修正案、然后那个法规修正案是新竹县房屋税征收率自治条例其实就是囤房税了
那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对然后当时是把这个原来 1.5% 的这个房屋税改成这个非自住以两户以下 2%三户以下 2.5%， 对，算是往上提了，这样想透过这个囤房税的事情来让这个房价能够收敛一点，对。然后当时其实是第三势力的大胜利，
对，
对、就是劳动党加绿党推动了这件事情，但是在隔年不到一年，国民党党团就把他原来推往上推一点的房屋税又下修到 1.6%，
对，
哇、哦，倒退路，
对，然后。高伟凯就当下就宣布辞职。
那为什么要辞职呢？
好，这边
就是留在里面继续推
改，
不是更好吗？
我们先跟大家讲更清楚耶。周江杰跟高伟凯都是当时新竹县的议员。
对，
高伟凯是劳动党的。那这个周江杰是绿党的，
没错。
所以他们两个一起在这里面合作，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的红绿联盟。
没错，
对，因为我先跟大家讲，劳动党是关心左派议题的，关心劳动议题的，但是劳动党的政治意识形态是蛮偏统派的。
对，没错，
他们是左统，
他们是左统。对，那周江杰的绿党看起来是比较是左独的，
对，
对，就是这样的状况。对，然后他们两个双双辞职嘛。
对，就是当时。八卦是其实高伟凯早就不想当了就是他当时已经是他的第二届了
对
对然后但是他这个人的个性就是比较佛系一点然后比较他觉得在里面没有他在体制外的那个倡议的那种畅快感吧对对对对、
那大家知道他现在在干嘛吗在开计程车
哦
啊，议员不做去开计程车
对对对 对
OK 这真的是很刚烈的一个人
对、
就是很我觉得很佛的一个人、
OK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周江杰算是有点被连累到嘛就是当初高伟凯就是说他要负起他政治责任所以他就辞职然后没有事先跟周江杰讲、然后周江杰就想了一阵子然后就说好我跟他一起辞职我要负这个政治责任所以我们绿党唯二的议员少了一席对啊对啊
大家没有觉得很可惜
很可惜当初他还有一年半的任期
蛮可惜的、
蛮可惜的，但是也间接导致他后来离开绿党。
没关系啦，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跟自己想要留下的政治风骨。
对啊，
我觉得这都尊重。
但后来周江杰后来就加入民进党了。
哦 ，OK， 那这个也尊重，
也尊重，对啊。他现在是客委会的
主委的。
OK，
对，
然后后来就是2018年，我没有像余小菁在竹东五峰算是继承周江杰的椅子，对，然后当选。那余小菁有成功的让就是所谓的彩虹妈妈，就宗教教材不要进入校园，那是他第一个揭发而且推动的。
哦，这个新闻很大、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这个新闻如果有那个听众朋友没有 follow 到的话，就是因为、 因为婚姻平权运动就是如火如荼的展开之后，这些护家势力他们感觉到这个
被威胁，
威胁嘛，这个哇，对我来说这个变态的，然后这种很不入流的东西，竟然进入到校园，堂而皇之的以性平教育名义进入到小朋友的课本里面。嗯，所以当时他们就自发性组成这个彩虹妈妈，
对，
然后就会跟老师说啊，早自习时间我们来跟小朋友上一些课，然后那些课就是一些保守反同啊，保守教育啊，
对对对，
然后跟小朋友说你要守贞洁啊，你婚前发生性行为是不洁的啊，讲一些这种话。
鸡鸡哦，对，
最好不要自慰啊，等等等，就会教一些，就是我们觉得不是很符合现在性平教育应该要有的理念、
啊、糟糕啦，
对
啊，很糟糕。
我讲比较委婉啊，洛伊都比较直接一点，
糟糕烂啊，自慰错了吗？
对，于小金当时就是第一个踢爆这件事情。
对，
不过我要平衡报道一下，不是所有的彩虹妈妈都有用那样的教材。
啊、
对、
okay ，
当时也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比较支持绿党的彩虹妈妈，她、觉得她很无辜。对，他其实没有用那样的教材去上课，对，但是
不要把自己归类成彩虹妈妈就好了。
对，但他也没有那么清楚其他的彩虹妈妈在做，
然后可能就单纯只是学校上一些比较好的东西，
对对对，
比较正常的东西。
彩虹妈妈的这个组织的紧密性是很宽松的啦，嗯 ，OK 吧，应该是这样，
可以这么说。
对，他们比较像是就是妈妈，就是其实我觉得小时候学校都有这种。
对，我跟你讲，
就是可能请家长，因为家长来自各行各业，然后老师有时候就会请。就会跟请某一些家长来分享他们职业的一些心得，
或者是在讲故事给大家听。
对对对，
你知道谁妈妈就有做这样的事情吗？
是
我妈。
哦，真假的？
我妈就是，她就是来班上讲故事给大家听。我妈不可能来宣扬反同的、
啊。我小时候是班上，我记得有一个小，我已经不记得他是谁了，反正就是某一个人的爸爸是牙医，所以就在班上讲一些就是牙齿的知识什么。
哦，
对。
那当时觉得怎么样？
有就是反正就是喂教嘛，
就觉得干关我屁事。
哎、欸，至少学就是讲一些什么刷牙、啊、这一类的，
对、啊，这很重要了
啊！对对对、
嗯、，OK，
对啊。然后
我记得于小新最新在选举不是吗？
就是前阵子有选
妈妈，就是可能是这种路线的，
对对 对，
所以不会是全部都
对对对，
都是这么极端反同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还帮他们就另外一个声音平衡一下
，OK。
对，但是总之我觉得于小金他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至少阻止了这个宗教的教材进校园，对啊。然后还有刘聪显，对，刚离开我们的刘聪显，他也是对于新竹的交通改革啊，还有学区划分的正常化等等，
对
对，贡献很多努力。然后我相信，就是刚刚说的王浩宇啊、周江杰啊、于小金啊、刘聪显啊，他们也都处理过一些劳资纠纷，因为确实像绿党这样的政党，就是比较敢去处理这样的议题。
是
因为确实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因为他们可能要比较高的政治现金来选举，对，所以他们其实是不太处理劳资纠纷的，在实务上就是这样。对，所以像是老板不给资遣费啊，或是劳工受到职灾。对职业伤害的之后老板没有负担这个医药费用等等，其实绿党常常在处理这样的议题。
哦、okay.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台湾绿党一直在苦干实干做这件事情、啊。
那连刘聪显都离开该怎么办、现在没有等于没有。
因为现在你刚刚讲的好比说王浩宇退党。
对
对。
对。周江杰也离开绿党加入民进党。
没错。
我先补充一下，我觉得周江杰很帅。
很帅，他很帅，
本人很帅。我上次觉得，哎呦，干好帅，
还行还行，
长什么样子要看一下。
很帅，
他我觉得他有
他是个帅哥，对，
他有故意把自己弄得矬一点，但是其实他可以很帅。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要问的事情，那绿党现在完全没有任何政治人物的，
对啊，
未来怎么办？
对，
而且你们绿党好像民进党的人才库、哦。
对
啊,
對
啊、就是，
大家后来都去民进党，
我们可以来
少数去国民党当民政局局长嘛？
对，
但很多都去民进党，然后就是。等于你培养你们等于是这个人才的培训营，
然后对大家都去民进党，对不对？好比说，对我们刚才讲王浩宇啊，周江杰、钱义哲，
对
对，
洪森汉，
洪森汉，
对，然后我前面讲的吴玉琴，王荣章，
对
对，然后还有我们曾经的召集人生态绿的创办人余婉如。他在2016年，
余婉如他去不分区，然后詹顺贵也去当环保署副署长。
对，他是没加入民进党。
对 对, 對，
台湾国家这个角度来说，这是好事，因为这么多人才一直进入政府位居要职，但对绿党来说是坏事吧？
对，
那人才流失很严重，该怎么办？
对啊，还有召集人还有一个陈曼丽
啊，陈曼丽，对 对，也是去民进党，
也去民进党，所以所以像你们的访纲有一题，台湾绿党是不是小绿？在谈到这个议题的时候，我就想说，
既不是也
是也
是，
对，我好像有点难否认这件事情。但比如说以台湾绿党主体性来说，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在台南高雄的这种反破迁老权环保议题，或者是比如说民进党刚不幸离世的陈俊安律师，他其实在 他的诉求，他出来参选诉求，一个是罕见疾病的用药全保险给付嘛，嗯，还有另外一个是17年都没有大修的身心障碍权益保障法，然后他认为已经到了全面要翻修的程度。但是我就想问，全面执政的八年的民进党为什么一直没有好好的修身障法？对，然后导致去年的选前都还有像台湾障碍者黑子革命联盟跑去立法院抗议，跑去卫福部抗议，就是抗议为什么你还不修法？而且2022年行政院就有提出修法草案，对，至今还没通过。所以民进党在那边说他很在乎身障者的权益，我觉得至少我和台湾绿党还有我有接触到的身障者 的一些主要的人，我认为我们不那么觉得。
OK，
对对对对，
就甚至陈俊翰都没有在安全名单里面。
对呀，
所以就是会被这样批评嘛。
对对对，当然我认为确实陈俊翰律师的身体没那么适合。
他真的很辛苦。
对，他真的很辛苦，
他真的很辛苦。
因为我们刚刚录音过嘛。
对
对，他就是录音到一半的时候
要休息。
那个罗政委他是主动打断说啊，俊翰讲太久，他累，让他休息一下，我来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因为就
他很
他跟他很熟嘛，所以他知道他讲话的时间要控制一下。
没错没错没错，
因为他妈妈真的是随时都要帮忙。
对啊，天下第一台有专门做一集陈俊翰的生平。
OK，
所以也是
兴趣可以去听。
天下第一台，再强调一次，
谢谢。对 ，Parker 节目，对啊，他就是我能理解，我其实很能理解他在那个位置。对，说真的，那当然你说他是不是民进党为了拉票？我觉得也是啦，
一定有啊，
一定
是跟马英九的行为有点像，
有点像，
有
点
像，
一定有。
但我这样讲会被出征，
没有，就是
我觉得
就是装逼，看你要装到什么程度，装久了就真的逼啊。对，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
所以民进党有机会装久真的逼，
对，一定是啊。我觉得很多议题可能都是这样，都是可能这样开始。
OK，
对啊，像陈俊翰律师他的那个病。我一直忘记叫什么名字，他就是真的通过了，就是全健保给付嘛。对，确实，民进党或者是这三党有在做一些这方面的努力啊。对对对对。
是是是，
我们刚刚在聊什么？聊的，
我聊到就是
那个绿党人才流
未来
何
去何从。
所以我觉得，何去何从是因为台湾绿党至今28年了，其实从1996年到2014年这段期间，这18年我们也没有。公子啊，也没有当选的民选公子，对，除了林正雄他不是民选，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只是回去2014年之前的状况而已，对对对对。那台湾绿党一个很不一样的状况是，比如说亲民党、新党，或是台联，甚至
民众党，
民众，好，我想讲的是这些曾经的小党都很壮大过。
Okay.
但是他们至今都消失了，但是绿党是这28年来都没有消失的一个政党。
OK，
然后而且绿党就像我前面讲的那个国际上的逻辑，绿党其实是一个先有理念，再有党，再有人的一个非常逆向的一个政党的组成。对对对，
这算逆向吗？
就是像柯文哲，他先有人，
对
，OK， 先有明星，
对，
先
有
人，再有民众，
对
了，没了，
对了。
然后在发展理念中啦，
没有，好，对不起，对不起，有他们有就在发展当中。对，
然后像时代力量，我觉得也是，就是已经
有黄国昌、林长佐这些明星，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但是绿
党
是完全，
亲民党也是，对，
先有宋楚瑜，
对
对,
對,
對，但绿党是完全反过来，因为我们的人说真的，一波一波走了好多人，但是后来又有人再进来，对，所以我觉得绿党是绝对不会消失的。同时，我也很确认一件事情，就是2028年4年后。第三势力要有除了民众党之外的其他选项，对，因为民众党在我们眼中就是一个没有核心价值的投机党，对，我就这么认为。比如说林国成，对，他就很明显不符合我们所认为的进步价值，
对，
你看他怎么批评苗博雅的，
对，
说他就是
我都不知道叫他叫小姐还是先生，
对，不屑叫他小姐，
对
呀、啊，然后我就觉得林国成这样的人为什么你还投得下去？
对
对，所以我觉得
真的，
我觉得2028年势必要有除了民众党之外的其他选项。
那你们会跟小欧盟合作吗？
对，然后所以我自己有做的一些事情是，我选后其实当时我还不知道我不会继续当中央执行委员，我就找了时代力量朋友跟小欧盟的朋友一起来吃饭。对对对，后来也去见了王婉瑜。
Okay.
对，所以其实我自己的想法是希望这三党，看用什么样的形式， 比如说因为台湾绿党之前有跟人民火大联盟合作嘛，那那合作形式是火盟加入绿党，或者说挂绿党的名来参选，
对
对，然后或者是像绿色盟，就是我们新成立一个政党，然后候选人就是用这个政党去选。
对
对，因为台湾的政党法没有什么联盟这样的制度，
他没有，
对，
不像那时候一个党，
真的像真的有这个政党，
真的有这个政党，它是一个独立的
政党，对
对对，
绿党也还在，
这个政
啊，就是
绿
党
也
还
在，
但是又有一个新的政党，
对对，它是第三个政党，
对
对对对，然后就是双方的召集人跟候选人挂这个政党选，对，然后又或者是像最近刚选完的，就昨天才投票的韩国的国会大选，它是原来有席次的正义党，
对
对，跟韩国的绿党，应该说正义党改名字，改叫绿色正义党。
哦，
对，然后绿党的候选人跟要角加入这个政党，
因为那个正义党我记得是一个小左翼的小党，然后政治意识形态是比较亲北的。
哦，是到亲北啊？
有人会这么定？
什么叫亲北？
亲北韩
比较亲北，但是那个亲北不是说
亲北韩，
不是说他很喜欢北韩，可能他的立他 的立场可能是觉得跟北韩要比较和平相处啊，并不是要打，不是要击落他这样子。我记得是这样子，因为我以前我有研究过嘛。那
这件事情好难理解，就是在台湾要讨论一个亲北韩的议题。
对，总之他们是比较进步价值的政党啊，相较于就是因为韩国就是两大党，左派党跟右派党。
我理解没有错，对，沈相丁嘛，那时候他有出来选，对对对，他是比较，他们是比较，对，比较亲，就是因为他以前是统合进步党，他以前要被解散过阵子再算，我先不讨论这议题，对，
太远，对，不过他就是我觉得这三个都是一种合作的形式，或是各自选也是一种合作的形式，但是我在推动就是希望2026年的九合一选举看能不能协调到选区不重叠，对，然后如果合作够愉快的话，也许2028我们就可以是同一个选项，然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当年支持我们的伙伴也许都会再回来，然后让这三个政党加起来，不管是过3%还是过5%，因为3%才有政党补助款嘛，对，5%才能当选，
差很多。
对对对，可以就是真的让绿党的六大核心价值能够被凸显出来。对，然后我甚至希望我们合作的那个政党，也许比如说我们就加入时代力量，然后挂时代力量选，但是我希望时代力量的党纲能够增加绿党的全球绿人六大核心价值进去，
这样会不会绿党就被时代力量合并了？
对啊，
目前绿色正义
代绿量
同时的绿党也存在，
嗯，
对对对对，
啊、
就是绿党没有解散，韩国的绿党没有解散，
懂、okay ？
对，然后只是挂他们的名字去选，
是，
对对对，嗯，对，那这可能是一个选项。
可是你们不这样的话，你不担心就是你们有一些坚持的理念或价值，或者是具体的政策好了？就会被妥协掉嘛，譬如说像免诉换证这次就被妥协掉，所以跨性别的朋友很不开心等等的，或者是大麻合法化这个在台湾高度争议嘛，对，那这个是不是可能就很难继续坚持下去等等的？
确实会有一定妥协，对，那只是这也是我坚持六大核心价值，比如说要写在时代力量的党纲的原因，对，就是我们可以拿着六大核心价值去跟时代力量说，你不能做出违反六大核心价值的事情，对，就是包含我们要生态智慧，我们要社会正义，然后我们要尊重多样性，所以我们的比如说我们会要求时代力量的15个决策委员会里面可能要至少一席原住民的代表，因为绿党就是这样、
OK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六大核心价值要求时代力量做一些改变，对，然后也许就刚刚说的，比如说我们这次有提出性产业就地合法，因为确实有存在性产业嘛，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就地合法纳管的这个议题，然后或是大麻议题，或是我们要求像心理价的这个议题，或是原住民的权益到路线到宪法的总纲等等的议题，我们可以当成比较后面推的议题、啊、对，
也是排顺序，
想法是这样，对，就是排顺序，它依然是我们坚持的价值，而且绿党这个党还是会存在，还是会继续坚持这个价值，但是我们可以同意在线下的状况下，我们优先推比如说三党比较没争议的议题。
OK，
对，那比如说安乐死自主权，这次时代力量也有推嘛，比如说代理孕母，甚至代理孕母这次民众党也有推。
那我最后就挑战一下你们的政见，就是、你们这些倡议好了， okay， 比如说大麻合法化跟你们六大原则有什么关联？因为你们六大原则是生态智慧、社会正义、参与式民主、非暴力、不牺牲后代的永续以及尊重多元，
对对对，
那这跟大麻合法化什么关系？
对我们来说它比较是尊重多元，因为其实如果大家熟知这个大麻被污名化的过程的话，它其实本来大麻抽大麻本来就是一直有的事情，在就是有产大麻的世界各地都有，甚至像印度有一些宗教，它就是要借由大麻这个东西来完成他们宗教的一些仪式。对，所以其实世界各地一直都把大麻当成某种药或是某种宗教仪式的东西。对，然后所以而且它是纯 nature 的，就是纯自然的东西，不用特别合成等等。对，然后所以应该说台湾绿党就是应该说全球绿党就是一个比较自由派的政党，我们希望尽可能的不要限制人们去做出他们想要的生活方式。对，所以包含原住民，对，包含性少数 LGBTQ 族群都不希望给予一些限制，包含吸烟者，包含就是大麻的使用者，我们都不希望给予他们太多的限制。我们也知道就是就目前研究大麻跟比起烟酒的这个成瘾性跟危害性其实甚至是比较低的。对对对，所以我们觉得就目前的逻辑，大麻不应该被是现在这样子完全被禁止的状况。对对，
所以觉得这是一种尊重多元的象征。
对，这是一种尊重多元的象征。对，所以这是一个自由派政党不会希望大家活得很绑手绑脚。
我觉得蛮有趣的。
嗯，
因为是一个非常自由派的政党。
嗯，我认为是。对，
可是又不是在市场经济方面觉得要非常自由派。
对，因为我很在乎社会正义，所以我们要求的是比如说财团他可能赚了很多钱，那他需要透过像税收的方式回馈给一些帮助他的普罗大众。对对，
更重视再分配的重分配的问题。
没错没错。
OK，
嗯，所以在这个世界政治光谱上我们大多是中间偏左的。对，然后只是比如说像爱尔兰的绿党，然后他就是中间，他是中间偏左，但他在爱尔兰的执政党里面是跟右派合作。
OK，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绿党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政党。
那绿党有明确的统独议题的问题吗？就是你们在统独这个议题上面会是有明确的立场吗？因为像到2018年，你们跟激进党合作，这样子是认同激进党理念吗？
那个激进党合作其实也是，就我刚刚有讲，我们会跟一个政党合作的密合度会决是可以根据我们跟他的差距决定，所以2018年那个合作其实也是选区不重叠的合作而已。
Okay。
对对对，所以确实，
所以绿党在统独议题上面是比较没有特定想法的吗？
没有，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一开始创党的时候召集人士就是黑名单的高层员。对 对， 對。
Okay。
所以其实台湾绿党应该这么说，台湾绿党从2001年加入，就当加入全球绿党，而且成为全球绿党的创始成员国。对，其实我们就是以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的状态去加入的。对，然后所以我们是坚持就是台湾这个地方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然后同时我们也觉得这个国家没有被完全的正常化。
嗯，
对对对对对。
哦，
对，所以我们算是至少以目前台湾绿党的组成以及台湾绿党一直以来的组成，确实我们是主张台湾独立的，但是我们没有把它的排程排到那么的前面。这是我们的共识，但是我们更多的先把民生议题处理掉。
就台湾虽然还不是正常的国家，但是这个正常化的路径，
对对，
是可以慢慢走的。
对， 对， 对，是可以慢慢走，我们认为是可以慢慢走。
嗯，了解。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台湾绿党存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比如说你看德国绿党现在是执政党，然后他们的外交部长就是德国绿党籍的贝尔伯克，然后是个女生，然后她在访问中国的时候，来我就来讲一下，就是比如说德国绿党他们要怎么面对他们在的对中政策，其实他们就会先去看台湾绿党立场嘛。然后我们台湾绿党立场就是因为我们都会举办全球绿人大会。
嗯，
对，然后在当时就会有很多绿党都会交流，特别是比如说外交领域的就会特别在乎台湾绿党的发言，像李金奇这次在2023年的韩国仁川的全球绿人大会就有发言说，我们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然后我们是要积极的反抗中国的。当然全球绿党都会收到这样的讯息，所以像德国绿党他们对中政策就非常的强硬。
嗯，
对，包含贝尔伯克去中国访问的时候，他在跟中国外交部长当时是秦刚对的联合记者会里面，
已经不见了那个，
对，已经不见了那个，他就有说德方非常担忧台海 紧张加剧，但冲突必须和平解决，若单方面改变现状，德国和欧洲都无法接受。就是非常强硬在秦刚面前，在全各国记者面前讲出这些话，而且在回到德国的时候他也说就是习近平是个独裁者。对，就是德国绿党是对这个中国是非常强硬的，然后包含在 COP28 就是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在闭幕会的他的致辞里面，他就刻意提到台湾跟世界各国都同样关注这次的会议具体成果，嗯，你知道吗？他刻意把台湾拿出来讲
，OK，
对，一个非联合国的会员国，对，所以我觉得德国台湾绿党的存在会明显的影响世界各国绿党对于中国的立场，
这完全是大家平常不会发生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因为绿党自己在各全世界各国的绿党这个。
我们是有个网络，
有个网络，
而且是一个资讯联通 的网络。
像前一阵子，就是上个月的事情嘛，还有泛欧绿党访团，
对，没错，
来台湾到立法院，
对，
好像还有见蔡英文，
有见蔡英文，然后见各党的党团，然后包含立法院长韩国瑜也有见，然后接着就来见我们，就是我们台湾绿党就举办一个座谈会跟他们沟通。其实就是一直以来，只要欧洲可能某个国家的议员来台湾，或者是欧洲议会的议员来台湾，只要有绿党党籍的都会来找我们，都会来帮助 promote 我们，对对对。然后像这次来访的包瑞汉，其实这一年他已经来了两次，每次来都是在说就是台湾要小心啊，然后那个中国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他会推广就是欧洲跟台湾要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对，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后这样子当中国如果真的对台湾做什么的时候，欧盟一定会群起来反抗的，也一定会协助台湾的，对，然后甚至他就要求民主联盟要成功吓阻中共，然后让中共知道清台会付出惨痛代价，甚至会让中共一蹶不振，这都是他的很多的发言。然后这次的泛欧绿党来台湾也包含像欧洲议会的副议长，他是出身芬兰绿党的好塔拉，好，对啊对啊，就是这些人他们其实一直透过这个全球绿党的这个网络，然后透过台湾绿党表态，他们是很坚定的站在台湾绿党这一侧，或者说很坚定的站在支持台湾这一侧。
哎，今天真的是让我对绿党改观哎，哦，
所以你想下次
没有想到他们这么有影响力哎，
对啊对啊，就真的是全球绿人这个网络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很少有一个政党他自己。有一个这么强大的外交系统可以运用，
对 对，
这件事情真的不得了，而且他是用理念去串联大家的，
对，
所以就是人也许会走，但是理念不会变，
不会变，对，
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很可贵。
就是我觉得所谓第三势力就应该长这个样子
，OK，
我相信大家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好，
欢迎支持绿党，绿党需要大家小额捐款，我们快活不下去了。
对，大家如果今天听完这一集对绿党更多兴趣的话，欢迎去听我们重伟的节目
《天下第一台》。
天下第一台，
然后如果愿意支持绿党的话，
就可以
上网搜寻台湾绿党。
对，台湾绿党
要记得搜寻台湾绿党，因为跟绿色和平长得有点像。
哦，对对对
对, 对, 对，是台湾绿党，
台湾绿党，
对，
跟绿色和平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OK，
但是算是在不同领域的这个合作伙伴。
你们是政治性组织，他们是 NPO， 是非营利团体。
对，不过确实有人，比如说在绿色和平工作过，然后会来绿党，
因为倡议的都是永续方面的议题，
对对，会来绿党一起帮忙这样。
嗯，有什么心得要讲吗？
就我刚才讲的，就是我觉得这才是第三势力的政党应该要长的样子。对，我希望大家好好重新审视这件事情。
好，用理念去串联，用理念，有理念，然后有人，
对，
然后有组织，
没错，
一个有核心价值的政党我觉得很重要了。因为像刚刚说民众党就还在找他的核心价值嘛，因为从他的部分区名单你就会看到找不到他核心价值在哪里，那至少
冲突
台湾绿党提出来的部分区名单我觉得一直以来几乎都是最好看的，
都是符合台绿人宪章的六大原则。
对，比如说这次有提出第一个跨性别的部分区候选人，然后也有提出比如说我们的区域于小金其实是身障立委，
对
对，其实我们也是非常一直以来都非常在乎身心障碍者的权益。对，
这位跨性别的候选人，我们当时在没有在 Podcast 上面，可是我们在跨性别游行的时候我们有访问到他，所以大家对这个部分有兴趣的话可以上我们的网站看，有我们法白网站有一个跨性别游行专题，在这个专题里面呢有对他的一段小访谈，大家会欢迎大家去看看。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重伟来跟我们介绍绿党，
对，
让我们对绿党有
比较完整认识了，
全新的认识，不再只是很粗浅的哦，绿党就是支持环保议题等等等等。
对，
我们发现它其实有非常久远的历史跟它的运作的脉络，
没错。
然后从绿党的运作上面也可以看到台湾政治发展的轨迹啦，没错。
对，真的，因为28年了。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崇伟，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我觉得台湾绿党，比如说。大家可能很觉得台湾绿党要怎么生存下去，比如说大麻议题，就是怎么有这个当选的可能。但其实我想补充一个事情是，反大麻的组织国教行动联盟跟台湾共善促进协会这两个组织，其实在最近办了一个民调，然后做了4万份哦，然后他说里面有93.5%的人反对大麻合法化，同时同意大麻合法化的有5.1%。嗯。你看那么有机构效应做出来的民调也有 5.1% 的人支持大麻合法化，也就是说这个议题其实是可以让台湾绿党当选的，因为 5% 就过立法门槛了嘛。对，
被你这样讲有道理耶。
对对 对, 對、嗯、而且在比如说绿色盟时期，当时在选举的过程中，俄少盟有对15到20岁的年轻族群就不能投票这一群人做民调，当时绿色盟的支持度是7%多，这就我相信这也给当时的民进党很大的震撼了。对，就是万一绿色盟继续长大下去，就继续延续下去，其实 是对他们是有一定威胁的。
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国际立场测试。
对，然后2015年网络上有流传一个国际立场测试，然后这本来是英文化的，然后当时我是绿党北北基的职位嘛，然后我就把它中文化，然后拿到街头去给大家做测验，结果发现其实80%的人最后测完都是绿党。然后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来测验看看。好，那这个我们就开始咯。好，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人权高于主权是或不是？
我觉得是。对，
好，
必须要人权立国，那主权它才会意义。
对，嗯，
好，那接着福利国家好，你觉得是还是不是？
其实我这就有点犹豫了。
没关系，来吧，
等下福利国家，我们要讨论一下福利国家的
笼统。
对，有点笼统。
对，因为我觉得福利国家有时候会有它的危险在。
嗯，对对对，
就大家，因为大家想要福利国家，就想要北欧很好这样子。对，
可是福利国家它就会造成人民很多，譬如财产权上面受限。
对，
所以你必须要财产权被大量的限制，
对，
国家才会有非常大的资源去做分配，
就是税收会收比较高，
然后间接就会造成国家其实权力很大，因为国家它可以有非常强大的资源跟工具来去决定你可以享受什么，你不能享受什么。
所以变成是说，那个国家的民主必须要非常非常成熟。
对，
走到福利国家可能才比较好。我先讲，我现在回答这件事情，我可能是以这个台湾作为标准。
台湾是以台湾
第一个人权高于主权。
对，
台湾我一开始也有点犹豫，是因为台湾面临主权的威胁。
没错，
但是我觉得人权更重要。
嗯，
主权它才会拼上去。
对
对，对，两件事情两个是不可分割的事情。对，所以我才会先选择人权高于主权。
嗯，
所以如果在台湾脉络状况底下，我会认为福利国家好，我可能会偏向 no 一点点。
OK，
我选人权高于主权是单纯的一个信念，就是我觉得没有，如果不保障人权的话，台湾这个国家它就没有任何正当性，不然怎么跟对岸区分？
对，
没错。
就我们宪法的核心价值也是讲到这个自由民主宪政秩序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基本权的存在。
没错。那福利国家，我目前也偏向 no，
好，
我个人没有那么喜欢让政府有这么大的权
啊，就大政府，因为确实福利国家基本上要大政府，
对，
才比较会做得到，
就是因为福利国家就代表国家会提供很多福利，那就其实意味着政府会决定非常多食衣住行等等的事情。
对，那我认为如果台湾要现在要这样做的话，好像我会觉得可能还不到，
对，
还不够，
我是个人对于这种政府形态没有那么的欣赏。
好，那平权运动你觉得好还是不好？
这个对我就比较直观一点。我是比较认同你的平权运动。
我也是认同平权运动。
好，
我们两个立场一样。
那结论出来了吗？后面那些都没有得选了。
那我要走另外一条路。好，那我比如说我就是认为福利国家好，我就希望我觉得目前台湾比如说社工目前处境实在是太卑微了。对，所以我需要往这个福利国家好的方向去走。对，所以我认为是。然后接着环保优先，然后我也认为 是对。然后接着盗版无罪，
这个就有趣了。盗版无罪，
对，
其实我
这个很反直觉。
对，
因为这应该是什么？德国有什么
海盗党？
对，
其实欧洲各国都有海盗党。对， 现在比较示威了，不过确实、这个就是比如说台湾其实有要成立海盗党、嗯、对，然后当时没有通过，因为这个政党的名称不给过、嗯、然后其中有部分的人就来到台湾绿党、啊、对，所以台湾绿党有一个、网络子党部，
还可以用政党名称拒绝人家组党、哦、
有有有，海盗党不行，
对，
政府不给过
这件事情，
这个很荒唐吧，
荒唐，
这个很荒唐，这个应该要违宪吧，
我觉得可以讨论，
就是可以讨论
名称这件事情。
对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去管人家要取什么名字？
好、
okay. 好，盗版无罪，我觉得 no
no，
盗版
还是
要
适当
著作权。
我想解释一下，就是盗版无罪这一题，它其实牵涉到我们对智慧财产权怎么去理解它，
怎么去理解它。
我们现在就是会教育大家说要尊重别人智慧财产权，對對對，因为那是人家创作等等的。對對
對，
但是智慧财产权这个观念发展出来，它其实是要去确保很多人的商业利益。
没错，
譬如说我是强国，然后因为我这个国家科技进步，然后有非常多的技术等等的，我要透过智慧财产权去拢去巩固我的经济利益、嗯、那它其实就会造成比较弱小的国家或者是比较弱小的人民，它其实在取用这些知识上面有更多的困难。所以像、
嗯、确实
像李国鼎吗？我们是有个
哦，对，李国鼎，
像李国鼎
真的经济，
像李国，像这个，在有一本书叫做《晶片战争》里面呢，他就写李国鼎对这个智慧财产权不屑一顾，他对美国来的顾问说、哦，这个智慧财产权不过就是你们要欺压弱国的工具而已。
哦，哇，他有做过这样的反抗，
对，
蛮有
趣。所以有些国家就会，他们会政党就会觉得智慧财产权保障实在是太多了，
对
对
对，
我们应该要解放人民的创作。让人民创作在这个社会上可以发挥更大的价值，
就是你打着保护创作者的大旗，但是真的创作者有保护到吗？常常也没有。比如艺人有被保护到吗？没有，保护到的是唱片公司。
对，
作家有被保护到吗？没有，其实都
出
版社。
对，
所以这些其实打着这个保护创作的大名，实际上就只是要巩固你的商业利益而已。
对对对，
所以这个盗版无罪，我刚刚一看到我觉得哇，这个很有挑战性。
对，
因为他非常反，他已经反，他会非常反我们现在直觉。
对，没错。好，那不管怎样，我们要看到
我来公布答案。好，刚刚你们的路线是人权高于主权、嗯，然后福利国家没那么好，嗯、然后认同平权运动，这样你们是民主党。
哦，
就在各个国家大概是会分在大概叫民主党这样的政党里面，
然后暗示了些什么事情？
然后我是你们隔壁的绿党。
哦、OK，
那我觉得民主党我完全
就是。就是感觉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
是理所当然。
那这个分类上面，民主跟自由差在哪？还有自由党，
对，自由党它是比较
右派一点，
比较右派一点，比民主党右一点，对，然后更强调经济上的那个自由，
自由，
对，
是比较像这个美国共和党，
就是新
没有，我觉得共和党的话应该是
保守党，
共和党是保守党，
是自由市场反，嗯，对，保守党，保守派，
对对
对
，OK，
然后民主党比较像。
Democratic 吧，
对对对对对对，民主党就比较像
就是这边
民主党，
所以这边自由党好像一时之间找不太到可以类比的，
可能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德国
自由党，
对，
或者是那个英国的之前那个自民党
，OK，
自由党，
嗯、对，
我要说就是可能一时之间想不到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例子，
台湾比较
没有自由党这个分类的，
台湾很难用这个国际立场分类，
我觉得民进党比较。自由党，然后国民党比较保守党、
哦、所以你觉得民进党甚至
他们都是对我来说都偏右，
偏右的，
就觉得民进党甚至进不到民主党这个，
没不够左。
哦、OK， 我也觉得，我觉得民进党大体来讲的话，它是比较偏自由党，只是它里面有部分的派系是比较偏民主党，
没错。
所以什么时代力量这个就比较容易落在民主党里面，
对
对
对
对对。
那绿党就是更左边，
对，
嗯。那我觉得国民党比较接近威权主义。
我以为你要想法西斯，
民主
不到法西斯，对，
国家党吧，
对啊，国家党，
国家党跟
自由市场 no，
人家威权主义应该有一点褪色了吧？毕竟解了三十年
了，对啦，我觉得应该好了，
落在国家党跟保守党那个
区间内，
对，对
对
对。
然后如果盗版无罪认同的话，就是
海盗党 ，OK，
嗯。然后如果不是环保优先的话，就会是社会民主党。对，或工党这样。
哦，好酷哦，嗯、这个好有趣。
对对，你们居然没有落入绿党的里面。不过我在街头做的是几乎都在绿党。嗯，
因为我觉得大家看到福利国家都会觉得它是一定好的。
对对 对，
但我很保留，坦白讲，我是比较保留。
因为你们是有更深度思考的人，
这就是有更多的资讯，就会做更多不一样的答
案。我们有更多资讯，但我还是要讲，不代表福利国家好，因为我们更多资讯就否定它。我只说这个想象上，我就保留一点这样子。对，我觉得它有好有坏，
有好有坏，就它未必真的很适合。
对，而且它也要说这个国家是适合的。
对，
就即便它是好的，这个国家也有可能因为它好，这个国家不适合，它变得不好。
对，
我觉得也有很大的机会。
台湾到底适不 适合其实是个问号。
对对对对对 对。
但是不是福利国家不代表这国家不照顾弱势。
对对对对对 对，我觉得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很重要的事情，对。你只是说照顾弱势这件事情的程度到什么样的状况，
以及
国家前提可能不太一样，
做法会完全不一样。
对，
嗯，你说一点小游戏跟大家玩。
好，
最后我来宣传一下我的节目好了。天下第一台是个历史时事政治型的 Podcast 节目，为您带来各种世界上的第一，特别是台湾的第一。有兴趣的朋友欢迎来收听哦，谢谢。